开始了。今天是2004年3月13号，继续讲这个《解释密经》第六品。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地方呢，大家翻到那个61页，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地方是这样意思：第六品呢，是佛在讲怎么修止观。从这个慈氏菩萨一共问了十几个问题，从第一个问题问呢，就说慈氏菩萨问说，我们大乘修行的人要怎么修止观呢？佛就回答说呀，你要依这个我给菩萨，就是我假安立的菩萨法，就是我讲的经，要按照一个经呢，跟这个不离不舍菩提心，要依这两个来修止观。为什么要这样修止观呢？因为这个止呢，在这个止观里头啊，是一个技术性的要求，就是说你把心能够放在一处，放在一处之后干什么呢？要思维这个佛讲的无我的法义，一切法无我的法义。因为我们修止观的目的最后是为了证到这个一切法无我，也就是证到一切法无自性。所以呢，大乘修止观的这个核心呢，是围绕着法义来这个进行的。然后上一次呢，咱们讲这个前边讲这个，就是前边讲了这个什么叫止，什么叫观，什么叫寻，什么叫四，这都是这个就是修定技术性的东西。到后边呢，就是该观，观的时候怎么观法义。佛说呀，你要菩萨呀，要知法，要知义。所以是问说怎么叫知法呢？说你知道五种意思就叫知法，就是前头说的知道什么叫明。你知道什么叫明呢？明佛说呀，它是一个于一切染净法中所立自性想假施设，就是说这个明啊，在这个法上本来是没有明的。我们呢，在这个法上啊，想假施设，就是你硬给它安一个明，这个名本来不跟法没有关系的。这样的话，这个名的实质就变成什么了呢？就是说这个法上本来是没名的，我们硬给它安一个名，我们你叫它 A 也好，叫它 B 也好都行，反正说我们规定说这就是它的名字，这样来解释这个名字的定义，它就使我们对名有了一个正确认识。就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实际上世界本身是没有名的，这个名只是我们人的意识啊，我认为它叫什么，这只是你一个想法，就是所有的名啊，只是我们人的一个想法。你比如说，你把你的名字写到黑板上，黑板上的这点粉笔墨，这点白色粉笔墨呀，它本身不是名，粉笔不知道自己是名，黑板也不知道自己被写了一个名字，这个都没有，这个就是名字本身不知道自己是名字。那说这个粉笔墨什么时候成为名呢？必须你有一个人看到这个粉笔墨，在他脑子里想说，哦，这是哪个哪个人的名字，这个时候在这个人的脑子里他才成为一个名字。所以这个名字呀，不是客观存在，不是说这个东西摆在那就是名，剩下的就是名，没有这个东西。这个名字永远是仅仅存在于人的想象当中，就是说你有一个人看说，哦，这是一个名字，或者他听到一个声音，哎，这不是说谁谁谁吗？这不是一个名字吗？这个名字永远只存在于我们凡夫的想象当中。如果没有人去听这个声音，比如说你在这喊了一声谁这个名字，没有任何人听到这个声音，你喊的这个声音就只不过是一个声音，它就不是名字。没有人认为它是名字的时候，它就不是名字。假如说你把一个这个民族不认识的一个字儿，你把它写出一个名字来，你放在这个民族的地方，大家每天过来过去，谁也不认为那是一种文字，谁也不认为那是一个名字的时候，这个时候来说这个就不是名字。必须你有一个人来了说，哎，这不是一个什么名字吗？这时候这才有了名字的概念。所以法本身没有名字，就好像我说的，比如说那个 山上有这个岩石，由于风化，风化出一个好像是一个山字，你说这个山这个字是不是一个名字？它本身不是名字。可是有一天呢，有一个这个旅游的人在那没事啊，琢磨琢磨，哎，这不是很像一个山字吗？哎，这个山里头啊，自然的就有一个山字。好，这个然后就竖一个景点，大家就听着抢着照相，然后就在报纸上这个人们啊一通发挥，是如何如何天然自然而成啊。结果这个能卖很多钱，结果呢它就成了一个名字，成了一个名景点。说这个石头的花纹它之所以成为名字，是不是这个石头本身它原来就是一个名字？不是，完全是人造的，完全是人认为，完全是人，就是说有人说，哎，这是一个名字。好，这个名字永远只存在在我们人的想象当中，人要是没有人去想象，这个世界上任何名字都没有。所以呢，你佛讲的这个说，你看佛给名的定义，云何为名？位于一切染净法中，所立自性假想世界。自性就是所立的，就是我们人，就是说，就是他这个东西啊，说存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怎么个定义？这都是我们人给所立的自性。然后你又给这个自性呢，想假施设，又给他假施设一个名字，实际上就等于是假安立了一个想法。哎，就好像一个桌子，中国人叫桌子叫俩字儿，这个英国人呢叫一个另外一个单词，印度人呢又叫另外一个声音，哎，都是给这个东西来起个名字。这个名字仅存在在这些起名的人们的这个想象当中，人们不想象。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屋的人，大家都在这儿，比如说午休了，都睡觉，都停止想象了，这个屋子里头哪儿你说哪儿是名字呢？任何东西都不是名字。所以名字仅仅存在在我们想象当中，这个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世界啊实际上是不存在名字的。哎，你要是不妄想就没有名字。你看佛说你怎么叫知法？第一个，你知道名是什么？名是假，那个想假施舍并不存在。第二个，知道句。什么叫句子呢？把名，我说了，佛教说的这个名啊，不是指的名词，它是所有的文字都是名。你比如说动词，说走，走就是走这个动作的一个名。哎，你比如说这个人呢，是这个痛苦的不得了，哎，这个非常痛苦的这个形容词，也就是一个名，就是描写他这种精神状态的一个名。所有的文字都是名，所以呢用名组合起来就可以组合成句，它可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这就是知句。你就这样来想，名纯粹是人们脑子里的一个想象，一个妄想，那它组合起来的句，那就是妄想上边加妄想，所以句也是不存在的。三者之文，文就是什么呢？文字。文字呢也是我们这个人规定的，就好像刚才我说的，你在这虫子爬出来一个说，哎，这像一个什么字儿，那是不是字儿啊？不是字儿，但是你人认为它是字儿的时候，它就是字儿。你就跟你这样，你这不是都是我们人规定的吗？啊，这样拐一下就代表它，那样拐一下就代表它，都是人想象当中给规定的。这个字本身它也是不是字，字本身不是字，名本身不是名。我说的名本身不是名，就是说指的你写的那两个字，说这是个名字，名本身不是名。你我喊谁叫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本身不是名，必须有一个人去想说，哦，这是一个名。所以名只是人的一个想法，句也是人的想法，文也是人的想法。四者之别，五者之总，就是说别就是一个句子里头个别的这个名那个名，你个别都搞清楚了。知总就是整个句子的意思你都搞清楚了。所以知法这五项合起来就等于说什么呢？所有的法都是假安立的，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这就叫做你知法了。下边一项佛就该说什么呢？知义，就是说你有了句子之后啊，它表达一个意思。什么叫知义呢？这个就要复杂一些。为什么复杂呢？因为佛说法呀有很多的深意啊，它里头就是佛，因为佛证的境界呀非常这个深奥，非常广大。 你这个在理解的时候啊，究竟佛说这句话说的他指的是什么意思，这个呢里头有很多意思，说那究竟应该理解为哪种意思呢？佛在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种的理解方法，你在这个把这些方法的意思搞明白之后呢，你再去读经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佛讲过的这个理解方法去理解佛经。哎，现在我们就是在讲这个义。上次讲到这个佛说呀，有十种相了之于义，就是说他这个义呢有很多种的分类方法。佛先讲第一种呢，就是说可以把一切法呀分为十种义。我们上次讲到了这个知所有性，这个知如所有性，知尽所有性，就是说世界上这个法整个起来应该分几类，你清楚。比如说五蕴，五蕴概括一切法，这五蕴都是什么意思，你搞清楚，这叫知尽所有性，就是它能够把一切法尽其所有你都知道。十八戒又是另一种知尽所有性，哎，就是说十八戒也是概括一切法，它是另一种分类方法。这各种分类方法都是针对解决某方面问题来安立的。知尽所有性就是你知道一切法的分类，那就是有很多种了，分两类，就是圣义地、世俗地，这就是分两类。哎，有为法、无为法分两类，分三类三性，分五类五蕴，你可以分百法、八万四千法都可以分，这是知尽所有性。上次我们讲到了知如所有性，如是什么呢？就是真如。如所有性呢，佛说呀，这个又可以分七种，上次我们讲了三种，稍微的重复一下。这个什么叫如所有性？如所有性就是法的性质。哎，如真如，真如呢也叫空性，也叫法性。真如是什么呢？就是尽所有性是法的话，这个如所有性就是法的性质，就是法里头所包含的属性、特点、性质、真理，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叫如呢？因为你讲的这个真理啊，它像那个事物本身，它像它的真理，我们讲出来就不是事物本身了，我们讲的这个真如啊，跟它那个本身真实情况呢像如。哎，真如嘛就是如真，就好像就跟那个真的那个意思一样。哎，这就是讲真理。这个真理呢分七种，第一种是流转真如，为一切行无先后性。咱们上次讲了这个，我们生死流转呢实际上都是一刹那接一刹那接起来的，这个永远没有两刹那并存的，所以说呢在现实当中是不存在时间的。说这个时间，我怎么觉得有时间呢？你又有一个误会，时间你觉得有，仅仅是你觉得有，为什么呢？因为它只能在你脑子里头想象出时间来，你在脑子里头想，我昨天干这个来的，今天干这个来的，明天我还要干什么，哎，这不是有时间吗？这个时间只是在你脑子想象当中想出来的，现实当中永远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当下一刹那，就是实际存在的呀，现实当中只有当下一刹那。你给我拿一个，你什么是过去啊？你拿不出来的，所有我们现在存在都是当下一刹那。你给我把未来拿过来，你也拿不过来，它都不是实际存在，实际存在只有一刹那。所以这个时间的概念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一切行无先后性，先后性哪来的呀？是我们人给编起来的，我们人回忆一下想一下，这算昨天，那算明天啊，那都是你脑子里头想的啊，这是昨天，这是明天，然后你把它排起来，所以这个时间只能存在在你脑子里头。哎，就是说时间的真相是什么？是没有时间。流转真如的真相是没有流转。哎，就是说这个流转只是你的妄想，实际上只有一刹那。二，相真如，为一切法不特伽罗无我性，即法无我性。相，一切我们能够见闻觉知的一切相，它的真如是什么？它的真理是什么？它的真理就是一切相都不存在， 没有人我，没有法我，一切法都不存在，只是相的真如。说不存在我怎么感觉有啊？这是你脑子里头想出来的，这是你在做梦，这是你的梦想，不是真的。哎，你到你醒了的时候，你见到真实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一切相都根本是不存在的，这就叫二无我性，既没有人也没有法。这个人呢，是指的我们一个好像精神的灵魂一样，这个法是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好像物质一样。哎，我们人能够认识法，实际上佛说了，人无我，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精神，这个永远不死不变的这个灵魂主体吧，也没有一个物质世界，没有一个法让你认识，这都是我们这个如梦当中见到的妄，这个妄相。第三个了别真如，为一切行为是实性，一切行为是实性，什么意思呢？这是说的这个真实情况，不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情况。我们现在见到这一切行啊，一切流转的东西啊，不是只是实，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有数不清的东西，桌子板凳山河大地，这不是一切为实。说为实就是只是什么，不是这样，我们见到的不是这样，我们见到的是不但有实，还有物质，还有什么东西多了。这个第三个了别真如，一切行为是实性，是什么呢？是佛菩萨见到的真实境界。就是他们在见到真实的时候，他们看这个世界是什么呀，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就是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心，你一颗心，他一颗心，你那个心是什么样子呢？你那个心就是你现在做梦的样子，就是你现在在做什么梦，你那个心就是在显现那些你做的梦。比如说佛现在看咱们现在这么多颗心，我们现在这个心的样子是什么呢？我们就在心里头在做梦啊，我们在佛学院，我们在学解释密经，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这个师兄弟，看到了很多的法师，看到了，哎，这就是你这个心的样子，就是在那做梦，佛就看到了。世界上就只有心，这个心跟实是一个意思，所以一切行为是实，这是佛菩萨证道的真实境界，这叫真理。就是说世界上只有心，除了心什么都没有。说除了心之外有的那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你那个心里头的妄想，都是心里做的梦，这就叫真理，这就叫真实，这叫了别真如。我们现在了别这个错误了，我们现在了别起来什么呀？啊，这是楼房，这是这个山河，这是我的钱，那是他的什么，整天在那了别，我们这是叫颠倒了别，了别错了。实际上呢，众生啊，不管是一个蚂蚁，一个这个一只狗，跟你完全一样平等的众生，他也是一颗心，他也在那做他的梦，都是哪有什么不同啊？都是一颗颗的心，都在自己做自己的梦，没有不同。一切行为是实性，三界为心，三界里头就只有心，没有别的。所有除心之外，所有的东西都是人的妄想，都是人的做的梦。这是第三个真如。第四个叫安立真如，为我所说诸苦圣地，一共七个真如，现在讲第四个。什么叫安立真如呢？佛说了，说我说的那个苦圣地，说一切皆苦，有漏皆苦啊，生死轮回全是苦。说我说的这苦圣地啊，叫安立真如，这是什么意思呢？佛说的这个苦圣地不是真理吗？真理这个怎么安立是什么意思呢？佛说一切皆苦啊，这个道理是对的，就是说人们现在认为乐的，比如说现在人们认为这个怎么着呢，反正能够这个，比如说中午到哪儿去吃一顿，是这个吃什么生猛海鲜，是什么啊，觉得这是乐。实际上我们现在一学佛就明白了，那是什么乐呀？那就是给你自己造这个以后浑身是病，这个短命夭折，这个长瘤的什么癌什么，反正造成痛苦的一个方法吧。实际就是在造苦。哎，一切都是苦，人间没有乐，就是说实质上没有乐。说这是真理，为什么佛教安立真如呢？ 这个地方啊讲的就彻底了，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一切苦，就是说生死轮回一切都是苦，乐也是苦啊，你那个乐不能保住它，这个总要失去，总要变化，行苦什么苦苦，这一切啊实际上都是一个假安利。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苦本身呢它也是不存在的。说我感觉就是苦，为什么说苦也是不存在的呢？这个苦仅仅是你认为它是苦，仅仅是你认为它是苦。这个举这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有人这个打你，你认为是苦，可是有人给你按摩捶捶，哎，你就觉得是乐。比如说有人如果要是不小心那个比如说用指甲抓到你了，你觉得哎呀这是苦，可是那个刮痧呢把那个皮肤刮的那个血都要阴出来了，哎，他觉得舒服。究竟这个是苦还是乐呀，完全取决于你的认为，你认为它是苦还是你认为它是乐。就跟刚才说的那个名一样，这个民族习惯也是有很多，有的民族习惯呢，你比如说说那个云南那个地方叫吃三教，拿老鼠招待最尊贵的客人的时候，活老鼠放在那儿，用筷子一夹叫一下，什么是放在嘴里头一咬叫一下，是怎么着啊？吃三教啊，这觉得这隆重仪式。可是我们一看呢，这人哪受得了啊？你不要说吃它了。那么还没吃把原来吃的都吐出来了，哎，究竟这算苦还算乐呢？完全是你人怎么认为。你比如说再有这个，比如说啊，咱们就说那个革命志士被抓起来了啊，要这个招的要招把这个同志招出来，他坚决不招，这个时候他这个受刑是苦，但是呢为什么他不招，他苦他为什么不这个，就是说他不这个，就是说就停止忍受这个苦，他要忍受这个苦，他在心里头心念啊，他认为这个时候我要是把同志出卖了，那个造成的心里的痛苦啊远远不是现在这个痛苦能够这个相比的，他不能忍受他出卖这个朋友的那种痛苦，他反而就是说你就是在这啊，你就打我说这是什么，那我咬咬牙也就过去了。他实际上在心里头啊，他对比另外一种苦的时候，他把这种吃苦啊他当成了一种自豪，当成了一种骄傲，所以他能够忍受。就好像还有我们很多修行人叫这个世间人一看，哎呀这什么也吃不上，什么也把弄得这么苦，实际上这个修行人呢、啊、他自己认为这是乐。这个我们如果要有这个尝试，你会这个体会到，哎，非常简单，什么弄得都非常简单，他感觉呀、啊、心里很舒服很清静，你给他弄得什么空调席梦思弄上，他觉得不舒服，他觉得闹得慌，他觉得那个就是反而烦恼。所以这个苦不苦乐不乐呀，完全是你人的一个认为。说那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肚子正疼，我能不能就是我认为它不疼行不行啊？行。说那我现在我就认为它不疼，怎么它还疼啊？这个呀就是说你原来啊颠倒惯了，你认为这个苦都是真实的，你这个呀就是这个习惯太深厚了，所以你一时啊纠正不过来。如果你要是按照佛法学习佛法来这个老熏习这个佛法，就是这苦是不存在的，仅仅是你人的一个认为，老这样熏习，你把原来的那个习气啊把它越来越纠正越来越软化，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做到，或者是说你认真修定，你修定呢达到了一定的定力的时候，你就可以转那个感觉。也就是说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够随心转境啊，比如说我这疼为什么我不能让它疼，是你的心力不够，你颠倒力太这个就是颠倒的习惯太那个久了，你现在纠正它没有力量纠正过来。如果你要是好好修行，心比较清净，能够把心 集中在一处，就是定力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可以转这个劲。哎，它疼你就可以把它化解成不疼。如果你再接着继续修，你如果再继续深入的修定，你还不但可以你身上的感觉，这是比较直接的了，好变的了，外边的物你可以转。哎，比如说这是木头，你可以把它转化成铁。哎，禅定是就是说只要你的心力达到一定程度，这些心能转静，这些都是可以办到的。一切唯心造，这是这个真理。只是我们呢原来不相信这个，我们原来老认为外边这个是真的，我的心对他没办法，你老认为他你对他没办法，那就没办法。哎，你这个就好像你不要说这个外边，外边本来不是那么回事，你非认为是那么回事，那对于你来说就是那么回事。你比如说有一个东西并不可怕，可是你这个人认为这个东西很可怕，那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就是可怕，它就能起到可怕的作用。所以说一切感觉呀都是你自己决定的。哎，都是你自己决定的。你如果要是能够好好修行，心力达到一定的程度，你就能够调整你的感觉，改变你的感觉。我们现在在学习就是在改变我们的感觉。所以这个什么叫安立真如，意思就是说佛说一切是苦啊，这个苦是假安立的，是一个假说，实际上它本身并不是说它本身就是苦，并不，这个意思说并不是说苦是一种客观存在，说啊这个世界就是个苦世界，不是这样的，世界本身不知道苦，只有你一个人去感受了之后，你认为这是苦，这个时候苦才来。所以苦是我们的一种主观感觉。哎，佛为什么要假安立这个呢？说世界不是苦，为什么佛要把它说成苦呢？因为佛假安立成苦啊，容易让你升起出离心，容易让你修行最后见到真实。佛把它假安立成乐行不行啊？也行。但是佛为什么不假安立成乐呢？因为如果佛把这假安立成乐，对你的修行，对你的出离没有帮助，反而害了你了。啊，你也可以说呀，这一切都是乐啊，这苦也是乐，你苦也是为了得到乐嘛，哈，你也可以这样讲。哎，结果这样讲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都在这乐，都在这生死轮回，永远没有出离的时候，那不是骗？对一个见到真实的圣者来说，这就是骗大家了。所以呢，佛在这儿说，你要是不讲这个解深密的时候，那苦就是真理，说有漏皆苦，这就是四法印之一，这就是真理。哎，你要认识到一切都苦，这就是真理。再深一步讲，佛说了，这叫安立真如，就是什么呢？这个苦啊，不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苦，只有你认为它是苦的时候才是苦。所以呢，佛说这个苦啊，它叫安立真如，什么意思？就是说苦也是不存在的，是佛假安立的一个说法。苦不存在，这个是真实情况，是真如，这叫安立真如，就是苦是佛假安立的，假说的，是为了引导我们，让我们升起出离心的一个方法。到你最后出离了苦之后，你证到了真实之后，你再看那个世界呀，无所谓苦，无所谓乐，哎，不苦不乐，就是世界本身没有苦没有乐，你认为是苦就是苦，你认为乐就是乐，完全是你自己的一个看法，你自己的一个感觉。无者邪行真如，邪行怎么也能是真如呢？看佛的解释，为我所说诸极生地，苦集灭道第二个字集，集是什么意思呢？集是凑在一块儿，什么意思呢？就是凑在一块儿呢，它就能升起苦。集是苦的原因。这个集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爱，就是那个喜欢不喜欢的那个爱，爱情的爱。集的实质内容核心是爱，也就是说，爱是苦的原因。由于我们有这个爱，我们就能把一切苦集起来，我们就拉来了，把什么苦都能。你只要有这个爱啊，你就算捞着了，这苦都就来了，什么苦都集中到你这儿来了。哎， 爱什么呢？我们这个人就是爱自己啊，爱吃爱喝爱玩爱乐，反正就是说你只要有爱，这个爱的那个根本引起当然也是知道有人我了。你要是没有认为说根本没有我，你也不会为我去这个就是贪求一些东西去。这个集的内容主要就是爱，有了这个爱之后啊，苦就随之而来。要是没有这个爱呢，你就不会有苦。爱叫邪行真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一爱就错了，你一起欲望就错了。这个爱就是不正，爱就是邪行。你有爱就是走上了痛苦的道路，爱就是苦，哎，它是邪行。认为爱是邪行，认为爱是不应该有的，这就叫真理，这就叫真实。所以说你知道它是邪行，你这就是真理。你比如说我们世间人认为说我爱这个事业啊，我爱这个爱钱，现在爱钱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是吧？认为这是这个英雄啊，我这是这个很有滋有味儿。这就是不知道它是邪行，这就不是真理。我们现在呢认识到这个，就是说你有爱就是邪行，这就是真理。所以邪行真如就是说你知道它是邪行，这就是真理，你这就算认识到真实了。我们这个认识也是一步一步的。我们一开始呢认为说人好像这个不能偷别人东西啊，这个太贪了，这是邪行。认为就是说我正常的我那个比如说我挣工资，这还是正业正行哈。哎，你再学佛法，再走再一步一步认识，实际上你这个挣这个工资啊也是一种贪，也是一种欲，你还不是为了养这个色身吗？哎，你还是认为有这个色身我需要养它，这都是在那个无所有上建立起来的邪行。说那究竟什么是正行呢？就是把这个所有这个人我法我都是空啊，全部就是认识到真的是什么法都没有，哎，苦也没有甜也没有，真的把这些法都空掉。认识到这个理之后呢，还要证到这个理。当你证到这个理的时候，真的这个梦醒了，真的你看到这一切都是梦，真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这叫你证到空性了。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啊，我们原来在梦中追求的那一切都是邪行，没有正的。为什么呀？它全是建立在执我执的基础上的。我执两个，一个执着有我，一个执着有法。执着有我叫我执，执着有法叫法执。我们全只要你认为说世界上有我有法，这就已经是邪行了，已经是颠倒了。因为这些跟世界上根本没有，你只要认为有这个，你还能没欲望吗？不可能。认为有我，你就得爱护我呀，爱就有了。哎，所以这个理解这个道理啊，你慢慢咱们讲的这道理，你自己去融会贯通去。你比如说爱是这个邪行，说那个你又说这一切都没有，我还会爱吗？咱们举个例子，这个现象太多了。你比如说一个小伙子，他觉得另外一个姑娘喜欢他啊，他也高兴得不得了，他这个爱得死去活来哈。他看那姑娘呢，哎，说话也是对他好，是这个做事也是为他做的，什么哎啊，每天，但是呢他又这个不敢表露，苦得不得了。不必这个就是爱的对象是真的，哎，实际上那姑娘根本不喜欢他，只要他自己想就行，他就能爱，他就能有苦，他实实在在就得到苦果了。哎，实际上我们人呢就是这样，世界上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根本都不存在，都是你梦中的一个幻象，但是我们就认为是真的。我们每天去爱，去争，去抢，去为他吃苦，那个在这个你看这个世间很多这样的话啊，为了什么什么我再苦也这个心甘情愿啊，你看这所爱至深啊，实际上跟那个就是追求那个根本不存在的那个爱的那个 那个姑娘的那个爱情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我老第一次看到韩老那个30年代那个写的那个文章，他说佛菩萨看众生啊，他说那是很可笑的，他们在这喜欢，在这嗔恨，他喜欢的没有喜欢的对象，就是因为佛菩萨看到了就是一个幻影，他认为这儿有一个人他就去喜欢去，他认为他不喜欢这个人他就发怒发火，实际上他嗔恨呢没有嗔恨的对象，那个对象就是一个影，就是他自己显出来的一个影。哎，佛菩萨一看众生的就是一堆这个心心所，他说实际上就是一堆什么，就是一个心，这一个心呢自己显现出来一些东西，自己跟自己显现出来的一些东西在那儿，整天在那爱啊闹啊苦啊，是弄得是死去活来。佛菩萨看我们就是这样。后来我就又联想到那个游本昌演那个哑剧，在那个舞台上吃鸡，实际上那个什么都没有，哎，但是呢他觉得这是一盘鸡啊，又撕又啃，是这个吃的特别来劲儿。我们众生啊就跟那个由这个哑剧演员一模一样，哎，就是本来这些都是幻象，都是梦中的景象，可是我们在这儿呢就是哎，就是追求的这个非常那个就是津津有味，哎，所以呢这个急就是爱，只要你有欲望一有爱，苦就随之而来，这个只要有爱，这就是邪行。你认识到爱是邪行，这就是真如，这就是真理。所以呢苦是假安理的，这个爱呢也是假安理的，哎，这个爱也是假安理的，也不存在。第六者清净真如，为我所说诸灭生地，这是第三个字，灭。灭是什么呢？是苦灭。有漏皆苦吗？我们世界上这个我们所有的感觉，所有见闻觉知，一切想象吧，都是苦。这个苦如果你通过佛法修行能够灭掉，那就是灭。灭也叫涅槃。灭就是什么境界呢？就是没有苦的境界，就是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断光了，那你就得大自在了。像佛菩萨呀都是把这个苦灭光的人，没有烦恼。你别看那个释迦佛整天这个就是在印度那个2500年前那个释迦王子出家之后成佛，然后度众生啊，你别看他跟我们一样在那这个吃喝拉撒睡，在那每天这个啊也忙活，他心里没有烦恼的，因为什么他都清清楚楚，什么都明明白白，对于他来说没有疑惑，没有不明白的事情，没有想不开的事情，他没有烦恼。你什么都知道，你就不会有烦恼，你就不会有疑惑，他为什么这样啊，就不会问这种问题，哎，他是一切智者嘛，他是正辩知，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他没有疑惑，没有烦恼，这就叫大乘的无住涅槃。就是我不像这个小乘一样，我要躲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入涅槃，不见人我才能够心平静下来，哎，佛菩萨就是他见到真实的人就有这个能力，他在这个生死当中没有烦恼，这就叫灭的状态。他跟我们看着是在一个世界，实际上心情是在两个世界，他是在涅槃的境界，就是没有苦没有烦恼的境界，我们是全是苦全是烦恼，两个境界里头。灭圣地就是佛说的这种心情的境界，就是没有烦恼没有苦的境界。没有烦恼没有苦叫什么呢？叫清净真如。什么叫清净啊？没有污染，没有不干净的东西，没有烦恼，就叫清净。哎，这个呢就是真实本身，没有苦啊，你就是见到真实了，这就是真实本身，这个不是假安利的了。你如果要是真的把一切烦恼灭掉之后，你这就是见到真实了，哎，你就是真实，你就是真实情况，你就不做梦了，你就没有希望了，你不会再相信这个你看到的是梦了。不过在这个佛菩萨那呢，他是直接看到这是梦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是说啊，看着不是梦，看着是真实，我们根据佛菩萨告诉我们的说啊，这是梦，我们硬来想象，这个是很困难的。到佛菩萨就是直接一看，一个个就是心妄，就是在做梦，哎，直接看到就是梦的。所以呢这个灭圣地就是指的佛菩萨直接证到的真实境界，就是一切如梦。这个佛菩萨在这个梦当中呢不会为任何事情所烦恼，这个什么反正就是 引起这个就是不安吧，没有，哎，就是灭，就是把所有的烦恼都灭掉了，就是涅槃境界，这就是真实，这是真实本身。七个真如里头啊，就这一个真如是真如本身，就是真实本身。真实本身是什么呢？苦根本不存在，哎，真实本身苦根本不存在。所以说苦哪来的呀？你自己找的，你自己认为的，你自己非认为这是苦。比如说说，哎呀，我就看见他我就烦，我就讨厌他，他可那真是难以忍受，那就是你认为。如果你要是调整一下心情，你把它想象成他就是观音菩萨，哎，观音菩萨化现来，这个就是来，这个就是度众生来了，他就是这化现成这个样子。你调整心情，你所有众生都平等，你为什么就是那非要那么烦他呢？啊，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理由烦他呢？啊，你调整之后呢，你可能啊看见他就不那么烦了。所以这个苦啊是自己认为是苦，你可以这个就是自己调整。现在说我们虽然心力不那么强，不能够达到就是说这个苦啊这个烦恼我们一调整就嘎巴一下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可以减轻程度，我们可以逐渐练习，越来程度越减轻，哎，今天减少一点，这明天调整调整那个，慢慢越来越这个苦的程度越来越小，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再加上打坐增强定力，哎，慢慢的那个能力越来越强，就可以这个就是去苦去得更厉害，去得更多。最后一个七者正行真如，为我所说诸道生地。什么是道生地呢？就是像八正道啊、七觉知啊，就是佛说的所有的佛法，就是把我们引到涅槃境界的方法，就叫道生地，就是佛法。佛法呀，本来不是真如，佛法也是用我们凡夫，刚才说了，名句文都是假安立的，佛法也是用我们这个凡夫这个名句文假安立的这些来，这个佛也是说声音，印出佛经来啊，让我们学，也是假安立里头的，这本来不是真实的，这也是虚妄的，凡所有相就是虚妄。但是呢，佛法的这种虚妄的相的显现，跟我们生死轮回的那个烦恼相的显现啊，它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在生死轮回这些相的显现，你如果执着这些相，你就会在这个生死轮回里头越陷越深，哎。但是这个佛法佛显示出来的相，你比如说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他是释迦法身佛的一个化身佛，他是一个化身。本来我们凡夫的眼睛是看不到佛的，但是佛为了度众生呢，他化现一个化身让我们凡夫看见，让他来讲佛法来度我们，这是一个化身。佛的这个化身这个相啊，它也是一个虚妄相，也是梦中的一个相，也是不存在的。佛不是释迦这个八十岁的那个，就是2500年前的那个释迦王子，佛不是那个样子。佛就是一丈六吗？不是，佛的那个身量那个不可估量，是吧？哎，但是呢，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是这个身长是这么长，所以呢，佛为了让我们能够接受，让我们能够听懂他的法，所以他化现的这化身呢，就要跟我们的身量差不多，就要说我们人间说的话。这个像是个虚妄像，不是佛的真相，不是他的真身，不是他的法身。但是这个虚妄像啊，它有特殊的意义。你跟着他学，按照他的这些虚妄的这个说法，你来这个学习，按照他说的方法来修行，最后呢，你就能把这个虚妄相断掉，你就能醒，你就能证到真实。所以这个道圣地就是这个，虽然它本身不是真实，但是由于这个佛法能够把你引导到真实，从这个意义上把它叫做正行真如，就是这是正确的这个行为，正确的行法，正确的做法。所以呢，你看它也带有假安立性，就是整个佛法也是假安立的，佛给你显现一个佛的样子，佛给你说声音，佛给你讲道理，佛给你说法，佛还给你 就是所有你像我们这个寺院僧人佛法僧整个这一套都是相啊，都是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嘛，都是虚妄相。但是这一套虚妄相它呢能够把你引导出了轮回，能够证到真实，所以就把佛法的这一套虚妄相叫做正行真路。这也是假案例的。哎，就是说你按照这些这个就是佛法来修行，可以把你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所以呢叫做正行真路。下边总结一下，佛讲这个如所有性，就是讲这个法性，就是真如真实啊，分这么七种。这七种呢实际上是概括了一切法，一切法都是真如。但是呢这个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什么呢，你得有正确的看法，你得能看出来。原来这个平常啊有很多人很爱引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一切法皆是佛法。结果呢他误，他这个歪解成什么呢，说这个吃肉或者说这个做什么不应该做的事儿，说你这不应该做，哎，你这个执着什么呀，这个一切法都是佛法，这个吃点外卖事儿啊什么这也没关系，这就是歪解。一切法都是佛法的本意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一切法中啊都包含着佛法的真理，都在显示着佛法的真理。你比如说你吃了肉，你吃了肉啊，这就是间接的杀生了，对其他众生有损害，你将来就会得这个多病的果报。甚至这个就是如果要是直接一点，有的人吃了肉就得病的，哎，也有就爆发的。像现在非要吃什么那个什么不管是果子狸呀还是鸡呀什么，反正就是什么动物都要吃，吃了呢立刻就得报，哎，那个什么 SARS 啊，什么禽流感啊，那个疯牛病啊，什么都吃过来了。这就是佛法，佛法就告诉你是什么呀，你做不对的事就有不好的报，哎，你不去吃那个动物去，动物的病就不会传到你身上，这就是真理，这就是佛法。你看到什么落花流水都在说佛法，落花就是在说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哎，美好的东西是暂短的，哎，马上就要变成不美好，哎，落花流水都在讲这个无常的道理，都是佛法。但是呢你得有一个正确看法，你不能那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吃肉就很有道理，人不吃肉不行，哎，你也讲了一通道理说这也是佛法，那就不对了。因为什么呢，你讲的不是佛法，你没有正见，所以你在这一切法里头你看不到佛法。一切法都是佛法，你得有正见去看，你能够看正确认识这一切法，那就是佛法。一切法都是佛法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咱们现在讲的七真如啊，也是说一切法都是真如。你比如说邪行真如，爱是邪行，你有爱就有苦，这邪行怎么成真如了，你知道爱就是苦，你知道这个爱就是邪行，这就是真如，这就是真理，永远不变，爱永远是邪行，这就是真理。所以呢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切法都是真如，这个七真如呢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光是说佛法是真实，哎，你比如说这个报纸上整天登这个什么贪污了多少，那个这个杀人杀了多少啊，然后呢被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枪毙了，这也是在讲这个佛法啊，这也在讲佛法，啊，哎，你这个邪行就有邪行的这个，那就是邪行，啊，它是不对的，哎，这就是佛法。下边接着讲，当知此中有流转真如、安立真如、邪行真如，故一切有情平等平等。这个故字呢，可以放在逗号前头，也可以放在后边。就是说这七真如里头啊有三个真如啊，他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讲了一个就是说一切有情平等平等。 这个平等平等为什么要用两个呢？它是从两方面来说，你就说一切有情，我跟一条狗平等平等，就是说我跟它是平等的，它跟我也是平等的，我们互相都平等，叫平等平等。哪三个是讲的有情平等呢？咱们具体看一下。有流转真如，流转真如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这个时间啊，我们今天明天后天昨天。流转真如讲的是什么道理呢？说世界上没有时间，时间是我们人讲安立的，世界上没有时间。第二个安立真如是苦圣地，安立真如讲的什么意思呢？世界上没有苦，哎，就好像说世界上没有时间，时间是我们人的一个妄想一样，这个苦也是我们人的一个妄想，世界上没有苦的。邪行真如就是那个爱，说爱是邪行，爱就有苦。这个爱呢也是我们人，就是说你爱不爱完全由你人决定，一切由心造，你爱你就进入了吃苦的，这就开始吃苦，你如果把这个爱断掉，你就出了轮回。为什么根据这三个就能看出来说一切有情平等呢？这三个呀，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说时间、苦、爱都是我们人的主观想象，都是我们的妄想。这个共同特点决定什么呀？一条狗它也是在那做这些妄想，狗啊它也有时间观念，它也有空间观念，也有这些妄想，它也知道苦，哎，它也有爱。一个蚂蚁也是有这一套，一个天人神仙也是这一套。说我的爱跟他爱的不一样啊，那有什么意义啊？啊，我爱钱啊，他爱名，那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是说，只要你是有情，就在这儿造这些妄想。什么妄想有时间有空间，妄想有很多东西，然后在里头爱呀取呀苦啊乐呀，就在这折腾。一切有情都这样，包括这个屎壳郎啊，那个茅坑里的蛆，跟你呀是完全一样的。他在那也是有乐也有苦啊，也有爱。一切有情都是在妄想这些东西，所以一切有情啊都是平等的。并不因为说我爱的高尚，我爱的纯洁，他爱的脏，没有那个区别。你不比他高尚多少，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都是虚妄的东西。有什么说啊？我爱他，他爱他，那没什么区别，反正都是苦。所以说，根据这三个就能确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一切有情都是在做梦，都是在妄想。都是在建立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自己认为存在，所以就在那爱呀、取呀、苦啊折腾。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有情平等，三界唯心，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全是妄想，平等，所有众生都是平等的，所以是这个意思。由相真如了别真如，故一切法平等平等。相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教室啊、山河大地啊，这些相。相真如，佛讲相真如讲的是什么呢？人法而无我，就是说世界上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一切相都是不存在的，这是一句话。第二句了别真如，这个相真如是指的什么相呢？是我们凡夫所知相都是不存在的。但是世界上是不是一切都空呢？什么都没有呢？不是，因为我们凡夫才见多一点东西啊，世界上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我们凡夫都看到了，我们凡夫看到的东西都没有，我们凡夫见的这个东这个就是做的这点梦啊，见的这点东西啊，那个范围太小了。你看我们在地球上还不能把地球都见到，见这么一点点，那广这个梦有多大呀、啊？那个地球有多少个呀、啊？那无限宇宙是无限大的，所以我们人见的是很少一点点。可是佛菩萨呢，他不但是这个你的虚妄相都见，他连世界的真实面目他都见到了。那个世界真实面目有多少呢？下边 一会儿我们就讲到了，那什么千百什么那个善不周什么那无量无边无量，所以我们凡夫知道的这点法呀是不存在的，根本跟那个佛见到的真实是不能对比的。佛见到的真实是存在的，就是下边那句话了别真如。佛见到的真实什么呢？就是一切行为是实性，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啊全是众生心，这叫了别真如。哎，就是说世界上凡夫妄想的法都不存在，一切相都不存在。哎，真实存在的都是一些正在妄想的众生心。由这两个呢看出什么来呢？一切法平等平等。一切法就是指的我们现在见到的一切法，就是我们见到的桌子板凳高楼马路北京上海，这一切法怎么样？平等。为什么平等呢？因为它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你在这见这么一个像，这个一只狗呢它也见一套像啊，这个牛它也见一套像，说你跟狗牛见的这套像有什么区别吗？没区别，都是不存在。然后存在的是什么？就存在一颗狗心，一颗牛心，一颗人心，如果说彻底了都是众生心。所以呢这就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情况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凡夫现在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梦境，都不存在，实际存在的都有，就只有众生一颗一颗的心。所以说呢一切法平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见到的法都不存在，你不管你知道这是什么的都不存在，所以一切法平等，都不存在就是平等。或者是说我昨天晚上做一个梦，他做一个梦啊，说这个我梦见的是黄金，他梦见的是大粪啊，那我这个梦就跟他的那个梦不平等，没那个说法。哎，没那个意义，都是平等的，所以一切法平等，都是梦中的东西，没有这个区别，这叫一切法平等。咱们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好，咱们再讲一会儿啊，可以讲不到一个小时。啊，刚才那个休息定慧师说提醒一下，我们讲最后讲的最后一句话说，由相真如了别真如故，一切诸法平等平等。我前头讲了，相真如是指的我们凡夫所见的一切相，这一切相呢都是不存在的。了别真如是指的佛菩萨圣者呀，见真实的圣者见到的真实情况，原来这个世界上就都是三界唯心，都是众生心，一个是假的，一个是真的，两种情况。它说明呢一切法平等。然后呢我讲这个一切法的时候呢，我首先就想啊，一切法先是解释是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因为一切法包括这个各种的法了都算一切法。说这个咱们凡夫所知道的见闻觉知的这一切法呢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它平等，就是说不管你见了红的他见了绿的，红的绿的都不存在，所以平等，这是一切法平等的一个意思。定慧师就提醒说，实际上一切法平等呢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什么呢？那个了别真如，就是佛菩萨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实状况是什么呢？真实状况是世界上三界唯心啊，原来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心，每一个心都在做梦，都在妄想，三界都是心，这也叫一切法平等。那三界有什么呀？都三界都是心，都是众生心，所有众生这一切心都平等，都在做梦，没有什么区别，都在妄想。哎，不管是什么道的众生，地狱的众生也在做梦，那个天上的众生虽然是享乐也在做梦，地狱众生受苦也是做梦，梦跟梦平等。就是说那个地狱呀、天堂啊、天宫啊都实际是不存在的，都是他在他的面前，他的业报显现这么一个业报，显现这么一个样子，哎，都实际上不存在的。这个啊，我这又说到那个凡夫所知法上不那个平等了，就是说三界都是心，哎，不管他做梦的内容是什么，不管他是在做地狱的梦还是做天堂的梦，都是心在做梦，这个心跟心是平等的，所以呢一切法平等，一切法平等，从这个真的假的两个方面都平等， 假的方面说，我们见到的这一切根本不存在的法，因为它都不存在，所以听的。真的呢，说真的就只有做梦的心，哎，这些做梦的心呢，不管你做什么梦都是做梦，哎，你做快乐的梦，你做痛苦的梦都是梦，没什么区别，都是一颗心嘛，所以呢，一切妄心的。这是这一句话，还有一句话说，由清净真如。其实这故字啊放在前头比较好，你把那个逗号点到故，由清净真如故，也就是说由于清净真如这个道理，这个原因，这个缘故，他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说一切声闻菩提、独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平等平等，菩提平等。谁的菩提平等呢？声闻独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译成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的菩提，佛的智慧，或者说菩萨的智慧。声闻独觉菩萨跟佛的智慧都平等。哎，说他们怎么会都平等呢？你看他讲的道理，他说由清净真如。清净真如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它的内容。佛说清净真如为我所说灭生地。清净真如是什么叫清净啊？把烦恼灭掉，把这个就是没有烦恼扰乱，这就叫清净真如，就是涅槃境界。把烦恼灭掉的这个灭，这个涅槃境界，对于声闻缘觉跟佛菩萨来说是完全一样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在这儿这个写一下，看看能不能表达的这个更清楚一点。声闻的菩提是这个灭了烦恼，是灭了烦恼，灭烦恼就叫做涅槃，这是声闻的。这个圆觉的这个菩提呢，他觉悟到什么了呢？他也是灭烦恼，跟他内容完全一样，这都叫小乘，这叫二乘。圆觉跟声闻的区别，唯一区别是什么呢？声闻是生在有佛的世界啊，有佛法的世界，你像他直接见到佛，闻佛之声，听佛说法，哦，这样就灭掉苦了，我就持戒修定，按照佛说的来修，哎，灭掉苦了，正到涅槃了，没有苦了，这就是声闻。圆觉是什么呢？是生在没有佛法的世界。你像现在还有声闻，他虽然没直接见佛，但是能看到佛经，按照佛说的来修，也叫声闻，也算我闻到了佛的声音。圆觉是生在无佛的世界，这个世界，咱们这个世界啊，无佛的世界如长夜，有佛的世界就好像长夜里头的一个闪电。像我们现在能够碰到这个有佛法，虽然是末法，很幸福的，因为那个马上后边这个再待几千年，释迦的佛法在世界上一灭，哪都没佛法的时候，那个要等56亿年，哎，才到那个下一个弥勒佛才出世。所以这无佛的世界啊，这太长了，这个有佛的世界很宝贵的。在没有佛的世界呢，但是有些人呢，由于在有佛的时候，就像咱们有佛法的时候啊，精进学习学得好，这个道理啊明白，升到无佛世界的时候，虽然没有佛，但他一看见那个落花流水啊，他就想起来了一切无常，哎，诸法无我，他就能想起来，然后呢他就自己修。圆觉也叫独觉，哎，他就能证这个菩提，把烦恼断掉了，这叫独觉。所以独觉跟他的区别啊，证的果是一样的，都是断烦恼，但是独觉呢就是条件不一样，是见不到佛，没有佛法，哎，全靠前生修习的好的那个善根能够回忆起来，自己再接着修，结果呢证到了涅槃，这叫独觉。所以这两个果一样，菩萨跟他就不一样了。菩萨不但要证这个灭烦恼，不但要灭烦恼，菩萨同时还有两个任务，就是菩萨呀，两个任务，一个是灭烦恼证涅槃，还有一个呢还要这个叫破烦恼，
和法我，就说这个话怎么说，
上九下化。
我想啊，灭烦恼，第二个他还要这个叫灭无明吧，灭无明或者灭分别，我现在还没想好，咱们多写几个啊。他不但要灭烦恼，灭烦恼的结果呀，这三个是一样的，都是正涅槃。什么叫涅槃？我们说了，涅槃就是没有烦恼，这就叫涅槃。这三个任务都是一样的，但是菩萨还有一个更大的任务，要灭无明，要灭分别。就是什么呢？这个灭无明灭分别的结果是什么？是证佛智，是获得佛智。佛智是什么智呢？是一切智智，或者叫这个正见知，这是一个佛号。就是佛智是什么呢？就是知道一切，对世界上没有他不知道的，没有他不清楚的，他就有这样的智慧。菩萨呢，不但要灭烦恼，还要见真实啊。这个地方可以用另外一个法，还要见真实，就是他还要见到这个世界的真实面、本来面。两个任务，菩萨是两个任务，最后达到成佛。这个见真实，这个他们呢，这个二乘啊，是不需要见真实的。他就是二乘在修行的时候，他不管这个说，你说这个世界是梦啊，还是那个什么呀？他不管。比如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呀，希望他不管。他管不管什么呀？我有烦恼，我要断烦恼，我要这个我痛苦，我要把这个痛苦灭掉。他广灭不。佛给这个小乘讲法也是只讲怎么灭这个痛苦的方法。灭痛苦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什么呀？你不要执着有人我，不要认为自己有一个我，实际上我是没有的。没有我也就没有我所，你有什么可烦恼的？主要是这个讲没有我的，没有人我的道理，他就可以断烦恼。大乘呢，不但要讲没有人我，还要讲没有法我。这个无明就是执着客观物质世界是真实的，还要把这个法执破掉。所以这个大乘菩萨呀，任务是两个任务。你只有这个破掉这个无明，破掉这个虚妄分别，才能够见到真实，才能够见到就咱们说的那个三界唯心的那个真实状况。所以菩萨是两个任务。注意啊，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叫这个清净，以清净真如说这三个菩提啊都平等，这个也可以叫菩萨的这个菩提，也可以叫佛的菩提，佛菩萨，佛菩萨的菩提。为什么佛菩萨跟他们都平等呢？你注意看啊，他们三个里头都有灭烦恼，他们三个呀都灭烦恼，菩萨也灭烦恼了。仅灭烦恼不是就叫清净真如吗？仅仅从他们都灭烦恼的这个结果来说，他们的智慧平等，就是他们都灭了烦恼了。哎，你看，他并不是说佛完全跟二乘平等，佛的一部分跟二乘平等，他三乘啊都灭掉烦恼了，都没有烦恼，从这个灭烦恼上他们是平等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他说清净真如，所以他们的这个菩提平等。广从清净真如，清净真如只是讲灭烦恼，不讲别的。如果讲见真实，他们就不平等了。这两个都没见真实，只有佛菩萨见真实了。那个妙老讲这个的时候啊，妙老这么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人是大学生，这个人是小学生，他们呢这个学习的那个就是那个叫文化吧平等。说他们学习的什么文化平等呢？他们两个都学过小学文化，那个大学生跟那个小学生啊，他们两个都学过小学文化，他们都学过的小学文化这一部分平等。哎，指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佛呢他也灭烦恼，二乘也灭烦恼，从灭烦恼这个意义上，只从清净真如这个意义上说平等，是平等。也就是说，所以有时候啊，那个佛说这个佛也是阿罗汉，阿罗汉也是阿罗汉啊，这都是这个平等的。什么意思啊？阿罗汉的意思就是灭掉烦恼，从灭掉烦恼这个结果上来说，三乘都是平等的，就是这个意思。哎，就是他们里头，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也说我们跟那个动物都平等，哎，
并不是说你现在跟动物完全划等号，不是，你显然比动物你要聪明多了，动物要愚痴多了，你怎么能平等呢？仅仅是从什么呢，都是友情这一部分平等，都是动物，你高级动物低级动物都是动物，都是一条命，仅仅从这一点儿我们是平等。所以他这个就是说说平等，他是依一个什么东西来说，你要是不依这个东西那就不平等。哎，我们所有的动物不管什么动物，高级动物低级动物，大家动物都平等或者众生都平等，事实上说什么呀，我们都是一条命，都是一个友情，都是一颗心，这都一样，从那个一样的一点上说平等。但是呢也有不平等，你现在在人道他在畜生道，你的报就不平等啊，你的报就叫善道，他的报就叫恶道。哎，你能学佛法他就学不了佛法，这就不平等。所以他有不平等的有平等的，现在说这个菩提平等，广说什么呢，在灭烦恼上三乘都平等，大乘小乘全都灭烦恼了，但是大乘的任务呢还多，是这个意思。最后一个说由正行真如故，你看这故就应该在前头，由正行真如故，听闻正法圆总境界，圣舍摩他毗婆舍那所摄受会平等平等。这有一个会平等，注意啊，那个正的那个菩提呀、啊，正的那个菩提果是指的涅槃果，现在这个慧呢是指的这个智慧，就是你修行的智慧，是一个行，是一个过程，那个涅槃果呢是指的一个境界，就是都达到没有烦恼的境界了。哎，这个呢是一个过程，就是你在修行当中的智慧平等。咱们看什么智慧平等，看啊，由正行真如，前头佛说什么是正行真如啊，就是佛说道生地，就是佛说的佛法，就是佛说的这个什么八正道，什么七觉知，四念住，就是这些，像现在我们讲的解深密经，这都是佛说的佛法。说由这个佛说的佛法故，听闻正法，你看它的平等的内容啊，听闻正法不管是大乘小乘，不管是这个是什么人吧，只要你学佛法的都得听闻正法，听用耳朵听，闻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佛不在了，我们不能用耳朵听佛说法了，我们看佛这个说法的记录，这也是听闻。哎，听闻正法这都平等，就是你要想得到智慧你必须要听闻正法。圆总境界，这个听闻正法呢是圆分别的境界，比如说今天我在这学解深密经，明天呢我学般若经，后天呢学这个另外一个经，今天学慧，明天学戒，后天学定，这叫圆分别的境界。最后啊你把它，我这个也学了那个也学了，最后呢你能把它融会贯通总起来，圆总境界。总境界是什么呀，就是一切法无自性，总境界就是空性，说一切法都是空，或者叫一切法空，这是总境界。我们讲所有的佛经讲了半天，最后是让你认识到一个什么，就是让你认识到我们所见的这一切法都根本是不存在的，就好像你正在做梦一样，都是你做的梦，就为了说这么，这是总境界。
这总境界跟刚才上面那个相真如那个人恶无我真理，一样不一样？
一样，都是这一句话。你看，说总境界是一切法空，相真如呢，就是一切相空。这一切相分两种，一个是人我相，一个是法我相，一个精神，一个物质。说人我也没有，法我也没有，一切法。相真如就是二无我，没有人我，没有法我，一切法都没有。哎，所以呢就是说你看他说哪个道理啊，最后说最后说到的那个点就是什么呀，我们凡夫见闻觉知这一切法都是梦境，根本不存在。哎，都是梦里的东西，都不存在。你看金刚经讲了那么多，最后佛说什么呀，说 一切有为法，这就是总结，这就是整个金刚经总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就好像你做的梦一样，就好像那个幻化是幻化出来的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一样，就好像水泡一样，好像影子一样，哎，实际都是假的，都是不存在的。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说了一个金刚经给你讲个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你说你现在见的一切都不存在，这就是原总境界，这就是把整个金刚经总结成一句话。实际上金刚经就是总结的整个般若经的一句话，也就是整个佛经的一句话，或者是你整天背心经，心经就是原总境界。你看心经什么意思啊，就是一切佛说的法的核心。佛说的法的核心是什么呀，是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一个都没有，色声香味色受想行识皆空，哎，色即是空，受想行识即是空，然后呢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十八界都没有，无这个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苦集灭道不是佛说的法吗？佛说的法也是一个假案例的，佛不是刚才说了吗，佛说的法也是假案例的，也是没有的，只是方便假案例出来让你那个修行的告诉你一个方法，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你反正你所有感觉到的，你说啊，我现在这个学佛经我感觉去除烦恼增长智慧了，哎，实际上到你见到真实的时候啊，你这个所谓你这个就是我得到智慧了，我挺高兴，你这个高兴劲儿也是假的，也要去掉的，无智亦无得，到最后以无所得故，就是你把痛苦也去掉了，你把欢乐也去掉了，你把这个就是一切都放下了，把佛法也放下了，因为佛法是我们达到这个彼岸的船，你到彼岸的时候这个船你要放下的，你要下船的，你不下船上不了彼岸，把这一切都放下了，以无所得故，把这个一切法都空掉了，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见到真实了，你就成圣者了，你就成菩萨了，哎，心经这就是原总境界，总境界告诉你什么呀，一切法空，所以所有的经啊都是为了告诉你一切法空。这个一开始这个结论呢不好接受，没事你慢慢来，哎，学心经的时候你来琢磨，学金刚经来琢磨，往里攻，最后攻就攻破了，最后你就确实知道，哎，确实如佛所说，是观音说的呀，不是假话，他照见什么呀，就是五蕴皆空，就是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没有色声香味触法，这说的都是真话，哎，现在接受不了没关系，咱们慢慢的来这个慢慢听多了就听明白了。原总境界就是原这个一切法空的境界。圣舍摩他，舍摩他是指，毗婆舍那是观。圣为什么叫圣？因为佛教给我们的这个止观呢，它能出离苦，这就叫圣，殊圣，别的比不了。除了佛讲的这个止观，其他就是外道讲的止观都出不了苦，你不管是四禅八定玩得多熟练，不管你神通多大，生死轮回你逃不了。那个佛经上讲过那种故事，四个仙人都修得神通广大，到最后这个要死了啊，各想办法，有的藏到什么天空，有的藏到海底，你藏到哪儿都不行，你有生就有死，逃不了，哎，你就得轮回，你转到哪儿都不行，做神仙也要死，做这个下地狱也要死，反正是你那个六道里头是跑不了。所以呢只有佛法啊，佛法跟外道有什么不同啊，很少，就一点，佛比外道啊就发现无我，就发现无我，外道啊就看不透这一点，他就去不掉这个我，他不管怎么修行都是为了我，哎，只要你执着有我，这就有贪心，就有爱，有爱就有苦，就是生死轮回，这你只要一知道有我，这就错了，这一错百错，后边你就错下就回不来了。释迦呢就这么一个核心的贡献，就是什么，他发现无我，不但没有人我，而且没有法我，就是原来连外边这些法都是没有，这个我就是自己嘛， 无我就是没有自己，人没有自己，东西也没有自己，没有自己，没有自体，一切法空都是不存在的，这是释迦发现的那个秘密。自从释迦佛发现了，你看他的法印是什么呢？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你那个他的核心是诸法无我，你认识到诸法无我，你就能断掉贪，断掉爱，断掉贪，就没有苦，没有苦你就能处理。所以呢，释迦佛教给我们的止观呢是圣止观，哎，超过一切止观，它能够有实际作用，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就证到了一个圣者的境界，永远的出离生死轮回，所以叫圣。圣止观所摄受会，佛说的这种殊胜止观所包括的摄受，就是包括所包括的智慧，平等平等。现在就是说这个正行真如里的智慧平等是指的什么呢？就是说你不管是大乘小乘，也不管什么人，所有学习佛法的人都必须要经过听闻正法，要圆总境，要修圆总境界的止观。这实际上说的什么呀？就是修行的方法，就是闻思修，就是说不管你是怎么修，不管你是修这个广灭痛苦的烦恼的这个涅槃，还是修这个直接要证成佛的大乘的这个直接要证佛智的，不管你修什么内容，修行的智慧方法都是这三个，叫闻思修，就是先要听闻佛法，然后自己要思维。这个思维呢，实际上你听闻了之后啊，要听懂，听懂了要背过，背过之后自己记住，记住呢要经常背诵，经常在思想上啊老反复的背诵，反复的思维。修是什么意思呢？是在定中思维你学的这个法义，最后就能证到法，一切法空。这个三个智慧不管是大乘小乘都是平等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学佛法就要修这三种智慧，不能，这是个顺序，先闻后思，最后在定中证果，证到一切法空。闻一切法空，思维一切法空，就是你闻了之后你就要看呢，看到这个楼房你就要想这个楼房根本不存在，哎，它就是一个梦象的显现，根本不存在。哦，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一切法都不存在，思老这么练习，然后再加上在定中这么思维，有一天你就会在正道，就是真正道，哎，这一切法果然不存在。然后你说这一切法不存在，这个人就断灭了吗？没有，你就梦醒了，你就见到真实了。你一看真实什么呀？原来这都是一个一个心在的做梦，哎，你就能看到他的梦，他的梦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梦就是这个样子。你看到就是这个梦，就是那个刹那生灭的种子，生现行刹那生灭的，在你面前你一看这就是梦，你就不见到真实情况，就不会迷惑了。原来都是一个一个的心在做梦，那个梦见的东西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哎，所以呢说这个慧平等，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怎么修行都是修这三种慧，要闻思修。在这儿呢补充一点，这个上一学期放假的那个最后一节课呀，讲的那个落了一个尾巴，就是讲这个当时是讲在止观当中呢，因为止是至心一处，心一定性，就是把心放在一个境界上，这就叫止。能够止住之后呢就要观，观什么呢？就是要观佛法的这个义理。观呢前头咱们讲了很多的内容，说这样来这个几种义来观，几种义来观，最后剩了一种没讲，就是什么呢？叫四种道理。就是观的时候啊，说观的时候我怎么观这个法义啊，里头讲到四种道理。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七种真如这儿呢把这四种道理这个补充上，就是这都是教大家就是怎么读佛经，怎么理解佛经的一些道理。就是真如它是讲了一个道理，刚才说了真如呢不是那个真实本身，真如是如真实，就是是佛讲出来的道理。佛讲的这个道理，说什么叫道理？真如就是个道理吗？咱们现在来讲啊，真如啊实际上它本身不是一个道理，它是一个境界，它是你把这个一切法空掉之后，这个梦醒了之后，你实证的一个境界，你一见到哦，真实原来是这个样子呀， 它是一个境界，不是一个道理。但是呢，佛正的这个境界没法给我们表达，他必须用这个人类的语言来表达，所以呢，他就假安立一个说，我正的那个正界境界叫真如，这么俩字儿。所以呢，这个说你说的这个真如是个什么呀？我们这就问了，佛就说这怎么说呀？你要说我正的那个境界吧，我没法跟你们说。我说的这个真如啊，但是我们要问他说佛说的真如什么呀？佛就得打比方，就是我直接说不了真如，我就得给你们打个比方。打个什么比方呢？后来佛想了想啊，这个真如跟我们凡夫知道的这些法里头什么相像啊？他想了想，真如就是个道理，就是那个或者是那个性质，就是说你看你现在知道的这一切法吧，这一切法呀，它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真如，或者说这一切法有一个属性，有一个性质，这个性质就是真如，或者是说这一切法里头都符合一个道理，都包含着一个道理，都在说明着一个道理，说明着一切法空这么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真如。佛就把这个真如啊叫成了道理，或者叫真理。实际上真如不是一个道理，它是佛正道的一个境界。这个说真如是一个道理啊，这是一个假案例，这是没办法，就是佛打了个比方，哎，就好像你们讲的那个道理一样，真如就是一个道理，这样呢能给我们说法了。哎，说真如是一个道理，是一个性质，是法的性质，是一个真理。哎，这样一假案例呢，虽然不像那个真的真如，但是呢能讲法了，能够安立起一套，哎，佛可以这么说了，所以呢就安立了一个真如。这个真如你看我们讲的七种真如啊，都是道理，都是叫你怎么来看世间，就是说你在观察一切的时候都要把它看成是真如。怎么就把一切法都看成是真如了呢？佛分了七种给你讲。邪行真如，你那个做坏事都是真如，为什么呀？你知道这是坏事，这就是真实，你知道这是不对的，知道这是错的，这就是真实。实际上我们现在一学佛法，法师给我们一讲说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做是对的，你再修的层次高了呀，发现呢他现在说的那个对的那个呀也还是不对，然后你再高发现，最后发现什么呀？我们凡夫起心动念都不对，为什么呀？你一起心动念就起分别了，你一起心动念就要分别，分别这是我，这是你，这是教室，这是桌子，起分别。我们讲了，菩萨呢要灭分别，菩萨以分别为烦恼，有分别就是烦恼，你心一起分别，这心就乱，他要断分别，断了分别，为了得什么境界呢？为了证圣者的无分别智，圣者的智叫无分别智，为了证无分别智。所以呢，你只要有分别就是烦恼，对我们菩萨来说这要求就高了。我们不起分别，我们没法这个想，我们一想就要分别，所以呢我们一想就是错的，一起分别就是错的，一分别这是我这是他，这就是错的。所以呢说这个邪行真如，就是说邪行真如实际上什么是邪行啊？到最后啊你起分别就是邪行，你认识到起分别是错的，这就是真实，这就是佛正道的真实境界。所以呢一切法都是真如，这样呢就是想这些道理。所以你在那说定中，我在这要证一切法空，你怎么证啊？就是要想一切法空的道理，你首先在道理上你能够把它空掉，你才能够证到。你如果在道理上就不能空掉，你就不相信这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你怎么可能证到一切法空呢？所以先得在道理上想通真如的这种道理。这个佛讲了，这比如说七真如七种道理，和后边还要讲佛五种道理，现在咱们讲的是十种道理，各种道理。这个道理啊，佛还可以总结成四种道理，咱们上一次这个漏掉没讲的就是这个，今天就补一下。就是一切道理啊可以分成四种道理，这个在很多经里头都有，你听明白一次看其他的你就明白了。第一种叫观待道理，就是说我们世界上所有的道理分这么四类，
你这样把这个类分清楚之后呢，你到时候在思考的时候啊，你明白你现在想的是哪一类的道理，它的位置你心里头很明白，这个就是你可以这个最后啊来回融通贯通，融回贯通啊，你就不会这个糊涂。什么叫观待道理呢？观待就是观，就是看，待就是等，就是我这个讲一个道理啊，我要看另外一个东西，我要等另外一个东西来讲这个道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道理啊都是相对成立的，都是叫相辅相成，或者叫这个观待也叫相对，都是相对而言的。所有的道理都是相对而言的。你比如说这个墙是白色啊，这是讲了一个道理吧，说墙是白的。实际上你这个白是哪来的呀？你是跟其他颜色对比存在的，跟黑相对，跟黑相对才有白。就是说你说墙是白的时候，你实际上你有一个黑的概念，你要是没有黑，世界上也就没有白，他们两个是相对才能成立的，黑跟白啊他俩是相对成立的，没有白也没有黑。哎，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名词吧，你比如说人，说这个人是什么，别管你怎么定义吧，人的那个定义，会这个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啊什么，你人，你说这个人的时候啊，它是相对于什么成立的？它是相对于动物成立的，相对于这个低级动物，就其他动物成立的。哎，那就是说你人会使用劳动工具，动物不会使用劳动工具。哎，相对于动物来说这就叫人，动物不会使用劳动工具就叫动物。哎，它俩相对成立。如果要是说动物里头没有这个区别，都会使用劳动工具，这个使用劳动工具就不成为这个就是说这个人的概念就没有了，那就是都是一个动物是吧。所以所有的概念呢都是相对成立的，实际上它这个动物它这个定义是不对的，就是我们世间的这些定义啊。那个现在你看电视上一眼那个蚂蚁，不是蚂蚁了，那个猴子就会那个使用劳动工具，拿一个树枝把那个叶儿捋掉，长短学合适了，伸到那个蚂蚁洞里头一捋，蚂蚁出来了，是蚂蚁。或者说够什么够不着了，拿一棍子捅，哎，这个石头，它也可以那个把石头这个砸合适点，怎么？就是说这些啊，就是人现在那个妄尊自大，自己认为好像比动物高明多少似的，说人家动物没有思维，什么没有这个乱七八糟，实际上人家动物好多动物能把人骗了。所以这都是相对而言。所以呢，观待道理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事物之间的关系，讲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和差别，这样来理解。观待道理啊就是讲事物之间的关系，哎，谁相对于谁说，谁相对于谁成立，事物之间的关系，差别就是说分几类，哎，事物之间关系。第二个叫作用道理。作用道理是，这是第一种啊，这种道理大家很熟悉了，说这个谁跟谁什么关系了啊。第二种道理，作用道理是讲什么呢？讲事物的自性，就是它本身是什么。嗯，你比如说杯子，说就是能盛水的那个东西，哎，就是它的自性是什么，它能干什么，它能起什么作用。杯子，哎，就是能够盛水的东西，你看它就是说了它一个作用，就是讲事物自性，自己自身自体是什么。录音机，什么录音机啊，哎，能够把这个声音记录下来的东西，哎，所以呢作用是指的每一个事物自己给自己一个定义。这个观待呢是讲事物跟事物之间的关系，相对成立，事物跟事物之间的关系，这是两种道理了。第三种道理叫正成道理。说，哎，这又事物的自性，事物的定义也有了，事物之间的关系也有了，这不是一切法都有了吗？还有什么道理啊？还有正成道理。正成道理是干什么的？你这些小道理啊，他来给你 推演，他来给你推理，他又能推理出很多道理来，这就是二级道理。这两个算一级道理。哎，在这些道理上啊，他在那儿演化。你看那个数学课啊，一二三四五六十个数字，他在那儿谁加谁谁乘谁啊，他能推出很多公式来。哎，你看那个哲学家啊，给你在那讲道理啊，他能给你推演出因为这个所以这个，因为那个所以这个啊，给你推推推，最后推出一大堆这个道理来。证成道理什么？就是用逻辑推理。哎，就是逻辑推理，通过逻辑推理啊，再推理出一些道理，证明一些道理。你比如说一切法空，这个一切法空啊，我们直接看不到，你要是佛菩萨他一看，那就是一切法空，一切法都不存在，那就不用讲道理了。我们现在呢直接证不到，一看说这哪是一切法空啊，这不是都是真的吗？看不到怎么办呢？我们就得用证成道理来，就是我佛在这讲的佛经是干什么，就是给我们通过逻辑推理来证明成立这么一个道理，一切法空，这就叫证成道理。还要给我们说理啊，苦口婆心。你看他释迦佛一辈子说法，这个三百多回说了多少啊，那个大藏经那么，那就是释迦呀，就是在说这个证成道理，为证明成立什么呢？成立一切法空，告诉你说你现在贪的这一切都不存在，你不要再傻了，要回头，不要再贪这些不存在的东西了，把这些都抛弃了，你就能见到真实。这就叫证成道理，就是通过逻辑推理来给你证明一个道理，叫证成道理。最后一个道理叫做法尔道理。法尔道理讲的是不是法尔，也就是自然的意思，自然的道理。法尔道理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法，就是道理本身，道理就是本身存在的那个道理。就是这个法尔道理，就是不由人，这个不是人成立的，它本身就是那样。你比如说一切法空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啊，它本身就存在。就是说你比如说桌子，这是一个法，这个法本身呢，它就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一个幻象。你没有人看，你没有一个人的眼睛跟一个意识活动来看，绝对出不来一个这样的桌子。哎，你必须你一个有一双眼睛，你要是瞎子他也看不到有这样一个桌子。哎，必须有一双眼睛，有一个意识正常的活动，他一看啊，这有一个桌子。所以这个桌子呀，就是它本身就说明什么呢？它只是存在在你意识里头的一个影像。哎，实际上呢并没有这样一个桌子，它是空的，它是不存在的。这个道理呢，它是本身就是这样，不管你这个人认识到认识不到，不管你有没有人讲，它本身就是空的。不管有没有佛出来给我们讲这个佛法，告诉你一些法空，佛没有佛出世，没有这个人讲这个道理，你就是六道轮回在这正受罪，你那个六道轮回也是空的，也是一切法空的。这个道理啊是法尔如是，永远不变的，不管你认识到认识不到，都是空的。你说我在这受苦，我觉得你觉得是这个真的，那是你的错误认识，那不是真理。真理是你那个境界就是空的，你那就是梦。这叫法尔道理。这个法尔道理也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道理本身。我们通过这一堆讲道理证成，最后经过文思这个修的修行，最后目的是什么呀？目的就是证得这个法尔道理。本来道理也可以叫本来道理，本来面目也可以叫，哎，就是世界自己本来就是这么个道理，就是一切法空。不管你说不空，他那个道理也影响不到他，他还是空的。你说他是空，也是空的。世界上一切道理呢，分这么四类。哎，给事物自己定一个定义，这叫作用道理，就是讲这个东西能起什么作用。然后这个事物之间呢，有关带道理，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所有的概念啊都是相对成立的。没有这个单独一个成立不起概念， 然后呢，在这两个道理之上呢，我们还可以进行复杂的推理，证明一些道理。当然有很多是证的错的啊。最后呢，道理本身就是这个世界本身它包含了一个道理，这个呢是这个法尔修如是，不管你讲不讲，你比如说一切法空，哎，你这是一切法空之总的一个道理，你分的也是这样啊。你比如说说这个火是热的，哎，这个道理啊，不管你有的人说它不热，你有的人说风的再怎么说它，或者它这个永远不变的，火就是热的，哎，火就是温度。你比如说有的人这个练气功或者是练神通，练到他觉得这个火不热，哎，那只是他自己的感觉，哎，他不能改变那个火是热的这个道理，那法尔道理就是这，哎，说最后我那个我修的行得好，最后呢我这个就是心能转静，我在火里头走我就不觉得热，哎，这是你证到真实了。但是对于这个就是说火这个法，哎，只要你成立火这个法，那火这个火就代表热的意思，它要不代表热的意思，它就不叫火了，就这法就不成立了。所以呢，法尔道理就是指的事物本来的那个道理。这是补充一点。下边我看啊，下边稍微要不下次讲吧，
对，
是吧？下次讲吧。好，那今天就到这儿。这个就。